上回书说到，众将议论纷纷，旁边惊动一人，谁？尉迟宝林。千岁，军师，我有一言出口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虽然两军阵前收起有杀头之罪，可是我们这次出征，锁阳关被困一年，继续西进，不定何年何日还朝啊。如果打个十年八年的，这帮将官都不能娶妻生子，难道都叫他们断去香烟后代吗？难道祖坟上就断了香火？要我看呢，以战情为重，免去临阵收妻这一条。收妻啊，别算违纪，但是分怎么情况。如果这个樊梨花真是奉他师父之命许给丁山，我看应该成全。驸马秦怀玉说，殿下，这件事儿应该成全。丁山和樊梨花奉了师父之命，师父说话了，那应该照办。抄金说，是啊，宁拆十座庙，不破一桩婚呐。李治点点头，无量天尊，从现在起大唐营就免去这一条了。薛礼薛仁贵也知道了，下边大家该议了，怎么成全这门婚事呢？第一个闹的就是程咬金，呵呵，你们乐意了，樊江关那边还不乐意呢。薛丁山打伤了樊梨花的爹，又把两个大舅子用枪给挑了，再找人家姑娘求亲去，人家女儿能嫁给他吗？我看呐，这个亲事成不了。甭说别的，就这个媒人就没法找。谁敢到樊江关去提亲呢？那樊红还不把这个人给剁了呀。徐茂公说，四弟你说的都对，就一件事不对。
什么？
你说没人敢当媒人啊？有，营中有人敢到樊江关给樊梨花提媒啊？啊，在哪儿呢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呢。谁？嘿嘿，就是四弟你。我呀，
不行。
我说军师，我的三哥呀，你别拿老头啊逗着玩了，我可没这本事啊。丁山伤了樊梨花的爹和两个哥哥，再去啊我不敢去，我不行。哎，四弟，就你胜任。你说在苏宝同的连营，你两次闯营，第一次你在营中为元帅求药，谁能办得了？就你行。二次你闯连营进京搬兵求救，你有这么大的本事就保个媒不行啊？你给我住嘴吧，那是两回事儿啊。我可告诉你，我说三哥爷，这次你说什么我也不能去。别别别，这可是首功一件，殿下对不对？
对对对。
嗨，这个功谁爱立谁立，我还不要这个功劳。哦，无量天尊，哎呀，要这么说我营中就没人到樊江关了，难道我大队人马堵在樊江关外就不过去了吗？超级说，有啊，有能人。谁呀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你说谁？三哥耶，就是你呀。好，你现发现卖啊。啊，你说我行我不说你行啊？你叫众将说说，谁能赶上你呀？你这个牛鼻子，72个心眼，88个转轴，你帮着老李家得下了天下，难道就这个媒人当不了？徐茂公一乐，无量天尊，四弟啊，你说我行我说你行，这么你问问众将，你叫他们说谁能胜任， 说谁请谁就去。好啊，行，我问问。哎，众位将军老少爷们们到樊江关保媒去，你们说是我行是军事行？这伙人异口同音，还得程王爷去。程千岁你行，大爷你行，爷爷就你行。爷，嘿嘿嘿，我行。徐茂公说怎么样，都说你行，你去不去？哎，我不是说不行，我觉得就凭我这么大的千岁保媒拉纤儿，这女人的活我干哪合适呢？哎，樊梨花不同一般的女人，这个媒还非你保不可。你想啊，人家老薛家门头多高啊，樊江关现在挡住我们去路啊，这姑娘是骊山圣母的门徒，如果你要是成全这门亲事，你还能活500岁，那我不成了千年王八万年龟了吗？哎，为了丁山我去不行，我不能去。你说我怕费力不讨好，我到那儿说好听的冒着生命危险这没保成了，可是回来老的跟我拨楞脑袋，小的跟我扭鼻子，我不成了里外不够人了吗？啊！徐茂公说这件事情殿下都同意了，有什么说的？哎，那也不是给殿下娶媳妇儿啊，啊，跟殿下什么事儿啊？哦，徐茂公明白了，这是想看看薛丁山什么态度。丁山呢，这门亲事你乐意不乐意啊？这问我干什么？你们不乐意吗？你们乐意就办吧，这得什么话？给你娶媳妇儿不是给我们呢？樊梨花乐意不乐意？你也见着了，你说这。说实话，薛丁山还是满意，有点不好意思。程咬金说：“孙子，我可走了啊！你要是乐意，我这就走；要是不乐意，我睡觉去喽。”这爷爷，那您就去呗。说好听的，我这么大岁数啊，冒着危险到那儿去，你连个好听都不说呀？爷爷，那我谢谢你了。说着，梆梆梆磕仨头，程咬金哈哈大笑，行了，哈哈哈哈，孙子，冲你这几个头，爷爷就是死在寒江关也瞑目了。行了，就这样，明天早上我去。一夜无事，次日天光放亮，薛礼也再三嘱咐：“哎呀，程老王爷，您辛苦了。”多加小心。没事没事，程咬金吃饱了喝足了，里外三心把衣服都换上，心想我就是死也闹个干净利索，头戴员外巾，身穿对花氅，腰系丝绦，没带兵刃，骑着马直奔寒江关。离护城河近了，军卒高喊：干什么的，不要往前走，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。别放箭，别放箭！众位弟兄辛苦辛苦，我说话你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了干什么？借你口中言，传我心腹事，告诉你家主帅樊宏，就说呀，他亲戚来了，我老头给他办事来了，叫他开关迎接。军民听明白了。亲戚，等一会儿。有人下城马道，奔帅府给樊宏送信。回头再说樊宏，昨天樊梨花出战抓住两个女的，又把薛丁山拉到马下没有杀，这樊宏就犯了合计，这丫头为什么不杀了薛丁山去我心头之恨给我们报仇呢？难道姑娘岁数大了，脸儿大，心向外吗？他可是有未婚夫的人呐，今天坐在大堂上 就和两个儿子商量这件事儿。军卒报，启禀老将军，得知门外来个老头，说是您的亲戚到这给您办事的了，叫您赶快开城迎接。樊虎闻听就是一愣，嗯，谁呀？干什么呢？我看看。就这样，领人来到城头，往下边一看，一看程咬金年近七旬，胖老头，员外金对花场，不像打仗的样。你是谁？你干什么来了？哦，你就是樊红吧？哈哈哈哈，说起来啊，我到这办事儿，你赶快开城，我告诉你，我给你办好事儿。你有什么事现在说？呵呵，这可说不得，这耳目众多的，这还了得？两军正强，正在打仗呢。哦，好，你进来。为什么就一个人没事儿，把他放进来，城门咣当就关上了，上了栓，上了锁。程咬金一瞧，嘿嘿，这回好，想要出也出不去了，这等于关门打狗，我呀喝出去了。猛一抬头啊，只见樊龙樊虎调来军兵，多没有100人，俩对俩对对面站，枪尖对枪尖，刀刃对刀刃，刀刃冲向，走吧。程咬金一看，呀哈，钻刀枪林呐，要别人吓坏了，我老程这辈子大风大浪见得太多了，不就钻刀枪林吗？喝出去了，催马大喊，哎呦，真就冲过去了。你还别说，谁也没有把刀往下落呀。樊虎一想，行啊，有胆子，走，来到了帅堂，再进来。时间不大，程咬金腾腾腾来到帅堂。樊虎说，你姓什么叫什么？到此作甚？嘿嘿，元帅别瞪眼睛，我是做好事来了，给你道喜了。喜从何来？你认识不认识薛礼薛仁贵？知道，他不是领兵元帅吗？是啊。你认识薛丁山吗？嗯，认得，昨天他伤了我，又被我女儿打落马下。嗯，是有这么事儿。你说薛丁山这人怎么样？你问这干什么？跟你说实话，薛丁山看中你女儿樊梨花了，今天命我当大红梅，我来保媒来了。我说樊将军呢，你把女儿许给薛丁山，咱们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。程咬金来到樊将官说媒，他认为樊梨花看上了薛丁山，又有师父之命，回关城一定和父母说亲。他父母知道这件事儿，那么我再到那一说，这个婚事准能说成。他哪知道樊梨花回来没跟他父亲讲，为什么？他父亲恨死薛丁山了，恨得咬牙切齿，恨不能生吃薛丁山的肉，喝了薛丁山的血，方解心头之恨。更主要的，疆场上看薛丁山对他那态度那么生硬，他怕薛丁山不认这门亲。我虽然把信给他了，如果他今天不派人来呢，3天之内不派人来，我跟我父亲把事说了，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吗？况且和杨凡的婚事还没有解除婚约，我呢相机行事，听听风再说。这样一来可就误事了，樊红不知道樊梨花要许给薛丁山，程咬金又来保媒，一张嘴就把婚事说出来了。甭说别人，樊龙樊虎一伸手，苍狼就把兵刃抽出来了。老东西呀，你长几个脑袋，给我妹妹保媒你也不琢磨琢磨？薛丁山他是我们的仇敌，我能把妹妹给他吗？老头樊红也气坏了，你们俩先别跟着吵，我问你，嗨，老东西， 你是谁？啊，谁叫你保没了了？问我呀？嘿嘿，有没有姓？姓程啊，叫程咬金，官拜鲁王啊！一听程咬金呐，大堂里所有人呐，气了，咔嚓把兵刃都抽出来，干嘛？要把程咬金给剁了。程咬金的名太大了，谁给传的名啊？苏海苏宝同啊。苏宝同兵困锁阳关，他认为这次兵败败在了程咬金手。程咬金第一次进营，管我叫孙子，孙子长孙子短，我被他唬住了，他偷去我的解药，才救了薛礼薛仁贵。当时他把药烧了，我没弄明白，现在看来他把药偷走了。第二次他又到营中给我当爷爷，我又送他100斤的人参鹿茸膏，他连吃带喝跑京城搬兵求救。就这样，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来到锁阳关里外夹攻，我才大军败北。当他败走在寒江关的时候，跟众将说，只要看见程咬金，你就把他给我剁了，要死的不要活的，这个老东西太坏了。呼啦，寒江关的兵将就把程咬金围在当中。程咬金呢，还真有胆子，一看反正我也好不了了，我也不能败在你们的眼前堆呀，干嘛？你们怎么的？樊宏说，程咬金抓你不着，寻你不到，你自己送上门的，这才叫阎王有路而不走地，无门自来投，你还敢说亲？你长几个脑袋啊？怎么的？我说亲怎么的？一家女百家求，古今常有啊！呸，把他给我抓起来。樊宏都疯了，过来两名将官也抓程咬金的胳膊，嘎巴一背就给捆个结结实实的。樊虎过来，啪啪啪啪四个嘴巴，程咬金这嘴角当时就见血了，那叫70来岁的人呢。可程咬金真不含糊，也真有骨气，也不怪啊，他是瓦岗山出来的人，输打赢要好坏都能对我，干嘛打我？凭什么打啊？这门亲事不是我们强求，是你女儿乐意的，是樊梨花主动找的薛丁山，人家都是男求女，你们家是女求男，不信呢？不信你翻我兜，我兜里有封书信，你拿去看看。这一来，樊宏、樊龙、樊虎全都傻了啊！这家子胆子太大了，有这事吗？快翻，伸手把那封信拿出来，打开一看，不是樊梨花的字儿。樊宏放心了，程咬金，你是用的离间计，这封信不是我女儿写的，我女儿不会办这种事。你们打了败仗了，薛丁山被我女儿给拉在马下没死，他算便宜。嘿嘿嘿，那是你女儿舍不得杀，你听你女儿干嘛呀？你女儿已经是老薛的人了，你怎么不说说你呀？昨天你们爷仨绑成板，不是薛丁山的对手，今天你敢对我老程如何如之何，小心薛丁山把你这个城翻个个。好，我看薛丁山能把我怎么样，来出去杀。推推搡搡把程咬金推到外边，程咬金不服啊，跳脚骂呀，喊呐：“樊宏，你不打好死啊？我当媒人是你女儿乐意的，凭什么杀我？”樊龙、樊虎说：“冲这句话，我们把你嘴给豁开。”这两人拿着宝剑近身要伸手，就这阵有人喊了一嗓子：“刀下留人！”这俩人回头一看，他的妹妹樊梨花来了。怎么来的这么巧？不是巧的，姑娘在这看着呢。姑娘回了樊江关，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，翻来覆去，自己为难呢。现在弄得我呀，左右为难。和杨凡的婚事没有解除，父兄被伤， 薛丁山不认我，我留下一封书信，到底能得什么结果？他就派两个丫鬟看着，这是武将，你们看着，唐营来没来人？如果来人，给我报信儿，到里边说些什么事儿，跟我说一声。这丫鬟就看着，果然大唐营派个老头来，往那一送信，姑娘又害怕了。哎呀，我要是跟我爹事先说一声也好，我爹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，恐怕来人性命难保。就这样，他悄悄就赶到了帅堂旁边，想要进去吧，又怕两个哥哥的脾气啊比炮仗还急呢，说些不三不四的，自己到底是未出闺阁的大姑娘，觉得不好意思。可是不进去又怕来这老头有危险，就在这阵儿被推出来要杀。八莲花一想，这可麻烦了，我得过去，喊了一声，几步来到前进，程咬金一看，可算抓到救命稻草了。樊小姐呀，快救命啊，人都说呀，没人没人，说成了就没有没人，这婚事没说成就没了我了啊。樊小姐，昨天那封信呢，我那孙子丁山看了，哭了一夜都磨磨蹭蹭的，今天早晨又磨他父亲，又磨太子殿下，叫我来提媒，要成全这门亲事。梨花呀，你要不到唐营，我那孙子非疯了不可呀。这话樊梨花分不出真假，但是他的心是满意的。你是？我叫程咬金呐、鲁王啊。哦，程老千岁，这件事情都怪我，跟你没关，不管什么结果，我放你出城。哎，程咬金想，行了，有门，我死不了。梨花呀，你可别和你的父兄翻脸呐，我是外姓人，可是你和丁山你们小两口的事儿，可是一辈子大事啊。他越这么说，樊龙樊虎这火越大，这俩小子转身冲樊梨花来了。丫头，你办的好事，你把咱爹都要气死了。樊梨花也不服，哥哥，我怎么气他了？我13岁离家出走，刚刚回来，我怎么惹着他了？你要嫁给薛丁山？哎呀，我把你这不要脸的丫头，我要你命。俩人各摆宝剑往前刚一近身，他们俩绑上板也不是樊梨花的对手啊。樊梨花当一抬手，磕俩腕子。哎呀，
下回接着说。